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公检法黑箱作业，四川申学文被冤判九年入狱，广东李艳群被网判七年入狱，家人被勒索，江苏淮阴工学院王景林被非法追要养老金近50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四川省眉山市法轮功学员申学文先生被冤判九年，现已被截入乐山加州监狱。整个过程眉山市公检法黑箱作业，亲属毫不知情。此前申学文曾多次遭中共当局迫害。2010年9月7号申学文被绑架至成都白果林派出所，当晚警察对他居住的出租房非法抄家后一无所获，申学文被审讯到天亮，之后被劫持到眉山市公安训练基地新火葬场附近，三天后申学文被释放。2007年1月12号申学文到法轮功学员罗立斌家做客，不料眉山市东坡区国保大队东坡区城西派出所人员去罗立斌家突发搜查，并对屋里的人限制人身自由，连午饭都不让吃。申学文也一同被绑架到东坡区城西派出所。申学文自己的电脑、MP3、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被抢走。2019年7月10号，申学文在成都被绑架，后被非法抄家。他家的外门完好，内门被破坏，家中3万元现金、电脑、打印机等财物被掠走。目前仅仅得知申学文因修炼法轮大法被冤判九年，而对于整个过程情形，他的亲属朋友全都不清楚。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佛山市法轮功学员李艳群在家中被610警察绑架，被网判七年。2021年初，李艳群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目前他的身体被迫害出多种疾病，家属非常担心。现年65岁的李艳群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肩周炎、脑震荡等疾病。修炼法轮功一个星期后，身上所有疾病都消失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艳群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007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在广东省女子监狱，她被迫害得不能自理，手脚严重变形，至今还未完全康复。2020年3月17号，一人独居的李艳群在家中被禅城区公安局610人员绑架。18号，李艳群的女儿来母亲家，看到大门上粘贴着一张写有佛山公安禅城分局字样的大字条，打开门，看到屋内被翻得一片狼藉。李艳群的女儿去禅城公安分局祖庙派出所询问，得知李艳群是被盛唐派出所警察带走了。李艳群被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佛山市精神病医院。2020年8月5号被从医院劫持到看守所，遭非法开庭。当局以防疫为由，一直拒绝家属和辩护律师会见，过程中完全是黑箱作业，家人没有李艳群的任何消息。2020年10月21号，李艳群被佛山市禅城区法院诬判七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被勒索罚金7000元。判决书上写明，被抄家抢去的6200元现金用于缴纳罚金。但是禅城区法院又在2021年2月8号9点给李艳群的家属递传票，传票内容是叫家属去上交7000元罚金。李艳群没有退休金，生活费都是女儿给的。现在他们连李艳群每月领取200元独生子女费的银行卡也冻结了，声称扣完7000元才罢休。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王景林2012年5月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后被非法判刑三年。 现在王景林被强制冻结房产，被要求退回由社保之前发放的养老金近50万元。王景林是淮阴工学院的退休职工。2019年11月，王景林的家人接到淮阴工学院人事处的电话，称要追回王景林于2012年6月至2019年11月期间由工学院发放的那部分退休养老金。紧接着12月份的退休养老金就被停发了。后来王景林多次去学校陈述事实情况，并要求见校长，未能如愿。学校方面宣称王景林之前几年是骗取社保基金，并威胁如果不立刻把那七年多的养老金交上来，就要当作刑事案件来处理。2020年6月19号，清江浦区法院对王景林开庭。8月，王景林收到法院一审判决书，要求返还2012年6月至2019年11月领取的退休养老金35万1439元，以及由社保在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发放的退休养老金139,666元，并且继续冻结房产。最终，王景林被强迫交回退休养老金、诉讼费、房产保全费共计496,264元。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淮阴工学院追要王景林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康州家常，观众向往中华传统文化。瑞士汝拉州议员表示，将尽最大努力让人们关注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7月24号和25号晚，美国康州斯坦福派雷斯剧院内座无虚席。据派雷斯剧院 CEO 莫兰介绍，神韵演出是剧场歇业整整一年后迎来的最盛大、观众最多的演出。神韵艺术团今年6月在这里的三场演出票供不应求，演出主办方决定在7月加演三场，以满足观众渴求。舞台上随着大幕缓缓拉开，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辉煌的天国世界，观众们感到犹如置身天堂。神韵演员以几近失传的伸带手、跨带腿的舞蹈技法展现出舞蹈技巧最高境界，借助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的艺术表现方式，让观众看到了没有共产党的古老中国和文化。在全球500强公司柏林格英格汉任副总监的舒科夫斯基，协同做营销策划咨询的太太及两个女儿全家来观看神韵演出。他高兴地表示，演出非常启迪人心，看到中华文化被保留和传承下来给未来一代，这很棒。莫卡比是康州金融咨询公司老板，看完神韵演出，他感叹，我现在觉得中国人是多么美好的人民，我们应该努力推动传统的中华文化复苏并繁荣发展，最终让这种文化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化妆品公司老板塔尔塔利亚女士表示，神在掌控一切，我相信他会把传统带回来，因为这传统实在太丰厚，是无法放弃的。作家戈壁东说，我们这个民族会有更好的前途，前提是解体中共， 解体了中共，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我们中国人才会有像神韵那么美好的东西在我们的世界重现。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7月23号，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法语区汝拉州首府德莱蒙市中心，在火车站广场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汝拉州议员孔特和麦特赫先后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麦特赫议员表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觉得很安详，只因实践真善忍的理念就被迫害，这令人无法想象，也不可接受。麦特赫议员还表示，可以在法语区提起一项关于法轮功问题的议会决议，让其他法语区的人真正关注这个问题，最终向中共政权施压。孔特议员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演示五套功法，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让他感到非常愤慨和震惊，这是野蛮的行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必须予以谴责。孔特议员说，真善忍的理念会激励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两位身着便衣的男士向法轮功学员出示了警察证件，并询问这里是否一切正常，有没有碰到什么人来骚扰。警察说，因为有时中共会派人来干扰抗议活动，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他们会及时提供帮助。法轮功学员感慨地说，我们在这里非常幸运，因为警察会保护我们，而在中国，警察会把修炼者抓进监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04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救众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4日。2020年大年临近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说是做梦，其实我是真真正正的看到了。我家卧室的浅色衣柜平面上展现的一幅图，大约有1米高，长将近2米。画图中平面上方呈现7个字，大法弟子救众图，字有小饭碗口那么大。这个图字是繁体字。画面中展现的是，在半空中，无数的大法弟子在救众多的世人，每个大法弟子在奋力地往天空中，就是往天上拽人，不是拉，也不是扯，是拽人。那世人被大法弟子全力奋力地往天上拽，每个大法弟子拽一个，往天上拽，拽得很吃力，倾尽全力在救拽世人，数不清。大法弟子救拽世人，在半空中形成了3道人带，不是单排的，是人带，只能这么形容吧。而且像天上的彩虹一样，漫弯弧形状的，像彩虹一样壮观，比彩虹更壮观。我们在雨过天晴后看到双杠彩虹，就是双道的彩虹，而这是气势更宏伟的3道救人带，是由众大法弟子和被救拽的世人组成的。三道人流中的空档中间是金光闪烁的金星，金光闪闪，壮观，太壮观了，用语言难以形容的壮观。在途中，大法弟子很费劲的，用尽全身的力量在拽救世人啊。世人伸着双手，身体也在向前往上扑着够着，紧紧地被大法弟子拉拽着。大法弟子因太用力，身体向后倾斜着，拽呀，救啊，拽呀， 救啊！三道人流在向天上涌动。看着这幅壮观的大法弟子救众图，我惊醒了。醒来后，我仍然望着、凝视着这幅救人图，好一会儿这画面才消失。其实我不是开着修的，但师父为啥给我展现这幅大法弟子救众图呢？我理解，师尊点悟弟子要全力挽救迷中世人，多救人，多多救人。这幅大法弟子救众图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更感到讲真相、救众生的紧迫和身兼历史使命与责任的重大。2020年大年前，武汉瘟疫就已经来了，只是中共电视不报。我们开始利用疫情的发生作为讲真相的契机，大多数世人都能够接受真相，从迷中醒来。大年正月初二早上，我去站点讲真相，给车主拜年问好。外地长途一车主说：“好什么啊，共产党太不讲理了，车给停了，封城了。刚接到市运输公司的电话。”有的车主对我说：“你们法轮功讲的都对呀，以前你们说有大瘟疫，这瘟疫还真就来了。”于是对几位司机再一讲真相，他们都高兴地三退了。有时车主看到我们就喊：“法轮大法好！”我也笑着挥手大声回应他们：“心生一念大法好，福永万千平安道，车行万里平安吉祥。”广传九字真言，在大瘟疫中讲真相，可直接切入正题，向对方很客气地打招呼：“大妹子，你看我们人人都戴口罩，为的是防瘟疫。”对方会回答：“是啊。”我会说：“可是防归防，戴口罩也治不了瘟疫。如果戴口罩能把瘟疫给治了，这瘟疫早就没了，全世界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一般对方都会回答：“是啊。”继续向对方讲：“大妹子，大姐能感受到你的善良与正直，天佑善良，天佑好人。大姐告诉你一个能躲大瘟疫的办法，请您牢牢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是救命口诀。”刚开始，对方有些不太相信，他认为药都治不了瘟疫，这九个字就能治了瘟疫。这时我就非常肯定的语气告诉他：“这是解除瘟疫灾难唯一的灵丹妙药，真善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法。除了恶魔江泽民在人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之外，全宇宙的神都敬重大法，瘟神异鬼也怕大法。你记住大法好，心中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瘟神异鬼不敢沾你边，也不敢上你身。和你坐车挨着擦肩而过的人，他身上有没有肺炎病毒，你肉眼也看不着。”对方说：“是啊，那哪看出来啊。”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正的，一正压百邪，那瘟疫病毒可是邪的，邪不侵正啊，瘟神异鬼远离你，你不就保命平安了？佛法无边，大法师父明示，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选自红银寺对联。对世人一说师父这句法，世人都会震惊，如梦方醒，很快接受九字真言，并同意三退。每个世人的得救都体现着大法的伟大与师父的慈悲。我们讲真相的地点主要在长途、中途、短途站点一带，因为站点南来北往的旅客较多，坐车的人要等到车来了才能走的，这时对方就会有时间听真相。 在站点讲真相也很容易搭话的。首先很有礼貌地称呼对方，根据对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称呼。请问，大哥或其他称呼，您到哪里去呀？这样就能掌握对方等车的时间，等车时间短的，就抓紧时间快讲，讲重要的；等车时间长的，就多讲，细讲，讲全面。因为真正全面明白真相的是人，也是活传媒，谁再给他说什么谎言，他都不会相信的，而且他还会影响他的家人、亲人或他周围的人。在正实法中，师尊看护着弟子一路走过来，弟子每前进一步，都浸透着慈悲师尊的心血与艰辛。谢谢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众生》，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3号。2021年了，回顾20多年的修炼历程，我都是在慈悲伟大的师尊时刻看护下走到了今天。下面我把2020年自己修炼过程中的点滴写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指正。第一部分，放下自我，圆融整体。我租住的地方四通八达，出入方便，离超市、集市很近。我习惯独处，修炼后也是自己单独出去讲真相救人，不愿意和别人配合，很少融入整体。有一天，有位同修和我说想到我这儿来学法。开始我有些顾虑，因我一向都是自己学法，不愿意和别人一起学，尤其是老年同修读法慢，有的不识字的，读法还多字落字的，耽误我学法。现在同修找上门来了，我想修炼人发生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是该放下自我的时候了。我告诉他，每天下午2点来我家集体学法吧。刚开始还不习惯，我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回来晚了，饭都顾不上吃，就到点了。有一次为了多救人，回家晚了，我远远看到两位同修站在离我家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等我。那天很冷，我赶紧打开家门，并问他们为什么不在门口等我。他们说为了学法点的安全。我听后很感动，想到同修处处为别人，为整体考虑，对比自己好惭愧。我很快给他们配了钥匙，以便同修进家。为了让同修有舒适的学法环境，我每天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弟子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三件事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们学法小组每天多则七八人，少则三四人，老年同修、中年同修都有。我们都比学比修，共同精进，风雨无阻。今年新年到来之际，能上明慧的同修代表我们学法小组每位同修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发送了贺卡，我们都感到无比的幸福。当我放下自我，融入整体，共同精进时，才真正感受到那种先他后我的境界在升华。第二部分，慈悲讲真相， 房主做三退。我租的房子墙面上贴了很多真相年画，使我们的环境充满着大法的能量，一派祥和的气氛。一天接到通知每家安装自来水管道，房主夫妻俩来了，看到满屋贴的都是法轮大法好字画，走到屋里看到师父的法像，男房主的脸就沉下来了。我想自己租房快一年了，一直没有机会和房主夫妻俩讲真相，今天终于来机会了，不能错过，一定要救他们。这时又进来了四个人，有搞设计的，有施工的。我先帮忙干活，一扭头，我看见男房主把师父的法像给背转过去。师父在弟子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我心想，师父为了宇宙众生的安危，世人的得救，耗尽了一切，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邪党20多年了，一直诋毁污蔑大法和师父，迫害大法弟子，使很多世人至今还不明白真相，在无明中对大法犯罪，如不醒悟，众生太可怜了。我心生慈悲，心态祥和，不失严肃地对房主说，大哥，为什么把大法师父的法像翻过去呢？他说，来这么多人看到不好。我说，大哥，您好像还不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今天您跟大法的缘分到了。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现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身心受益，道德回升。只有共产党在迫害这群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共产党奉行的是假恶报，和真善忍是对立的。20多年了，有无数大法弟子家被抄，大法书和大法师父的法像也被掠走，您知道吗？有缘人看到大法师父，他就会得救，能见到大法师父，多么幸运啊！我边说边把师父法像翻转过来。我接着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是教人向善的。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更好的人，做服役社会的人。世界需要真善忍，对吧？所以法轮功是救人的。共产党要求人们入党团队，举着拳头对雪旗发毒誓，为其奋斗终生，随时为其献出生命。共产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害死中国人8000万，人不治天治，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灭中共近在眼前。现在的天灾人祸就是来淘汰坏人的。追随邪党迫害法轮功，入过党团队组织不解除毒誓的人，都将为邪党陪葬。如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升等，都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魁祸首，都已遭报入狱。但更大的恶报还在等着他们。我真心希望善良人都能得救。我的善心和慈悲改变了他，他边听边点头。此时他要去干活，我进一步说，大哥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真心希望大哥退出党团队组织，选择美好的未来，健康快乐，幸福度过每一天。他说，行，谢谢你。安装管道时需要移开师父法像，我见他很恭敬地双手端着师父的法像放好，干完活又恭敬地摆好。感恩师尊，这个生命得救了。同时干活的几个人也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也接受了真相护身符、真相资料。第三部分，师父保护弟子神迹显。正法到了今天，每一天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因此我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抓紧救度世人。通常我早晨练功学法，上午讲真相救人，下午参加集体学法，下午5点到晚上11点是上班时间，晚11点以后发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一天晚上11点下班后，我挂完10几条真相条幅， 想要回家打浆糊贴展板。因为北京出现疫情，各地小区已封，得尽快把真相展板贴出去。我骑电动车抄小路急速往家赶，骑到一个十字路口处还没转弯，就见由西向东朝我驶来一辆汽车，我急刹车左脚落地，汽车轱辘飞速地从我左脚压了过去，当时就感到一样东西从脚面轻轻划过，没有痛的感觉。汽车开出很远才停下，下来俩女的冲我喊，黑天骑车你怎么不看路？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实际上我并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是因为黑夜路上没人，司机开快车了。他们看看车辆没损伤就开车走了。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保护才使弟子安然无恙。一辆大汽车从脚上压过而没啥事儿，又一次再现了修炼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回到家打好浆糊，拿上真相展板，骑上电动车，继续做好救人的事情。时间一天天的飞逝，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我们不能放松自己，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多救人，兑现誓约，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弟子叩谢师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相信师尊的安排》，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的整个修炼过程几乎都与媒体有关。我在2005年1月写了第一篇文章，当时英文大纪元刚刚启动，我那时是很新的学员，并不理解大纪元是什么，也还不确定我的文章是否专业到可以发表，但后来才发现我已经是当时最有资历的写手之一了。的确，在我修炼前，我的生活都在为这项工作做准备。我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一直热爱阅读和写作，一辈子都大量阅读新闻。我在之前的工作中就曾经培训别人。2009年初，我和先生搬到纽约，我成为了报纸的第一位国际新闻编辑。早期我们经历了从一点都不了解媒体这个行业，到明白其实我们有多么不了解这个行业，再到试图搞清楚我们应该如何学习的过程。我们用一支由零星的志愿者组成的松散大军，试图建立起一个媒体帝国的雏形。我相信师父和大法，知道师父已经安排我们有一天成为大媒体，并在救度众生中发挥巨大作用。但我有点无法想象，我们最终怎么能走到那一步。这其中确实有许多磨练。我交流几年前的一段经历，因为它改变了我在媒体工作中的思维方式，而我相信那也是英文大纪元的一个关键时刻。第一部分，从教训中学到整体配合的意义。2016年时，英文大纪元大量亏损，为了节省资金，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从日报变为周报。许多西方老学员都认为我们的问题是由控制不了的外力造成的，比如由于大纪元被视为少数族裔的中文报纸，很难吸引广告商，大多数销售人员又都是中国人。我们还认为大纪元的英文名字很难发音，也很难记住。如果在浏览器输入 epictimes.com 人们会被带到中文网站。我们为了想办法赚钱，还一直在改变编辑方向，这令人沮丧，因为我们觉得不管做什么都是半途而废。我们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式的管理风格，并且认为总裁如此忙碌，也没时间真正来理解我们。然后在2016年的春天，英文大纪元迎来了一个能脱离当前管理并独立运作的机会。我们似乎梦想成真了，我们确信自己独立运作可以做得更好。我是负责日常运作的三位管理人员之一，新总裁是一位倾向于松散管理的西方商人。我们的经营策略是制作高质量的报纸，将样报寄给目标群体，希望有足够多的人会来订阅并带动广告销售。这种策略还是有一些价值的，有些是当今社会成功的经验，但显然有的地方是不对劲的。这个不对劲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对同修抱有负面的想法，向外而不是向内找问题的根源，放弃了和同修配合，不考虑我们的行为是否伤害他人，还有自以为是等等很多问题。这个实验持续了10个月，最后就无法再向前了。在这期间，我们几乎把报纸的名字都改了，因为我们相信这能解决前面提到的许多问题。我们完全是从人的角度考虑，其实我们在这个空间一改名字，就可能打破了另外空间一些重要的纽带。对于后来我们怎么又回来和公司合作，就不多讲了。我们后来受到强烈的点化，明白了真正的道路是应该成为项目总协调人下面的一个整体。重新合并是个艰难的过程，我不得不放弃自以为是的心，接受我们的失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向内找，我明白表面的变化无济于事，只有我们真正在修炼上提高，事情才会有转机。我发誓不抗拒新环境，不要任何怨恨，全心全意做好我能做的。我意识到配合才是我们力量的关键源泉。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长期以来都存在这个问题，你们怎么样能够配合好，能够意见统一起来，大家共同拧着一股劲去做，再加上你们的能力，那真是势不可挡。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等到你们修得越好的时候，你们越往这方面靠拢，力量越大。如果大家在最艰难的时候能做到这样，那才能很快地改变局面，才能做好你们应该做的。也许是我们当中有足够的人在这次经历中提高了，因为在此之后情况确实发生了急速变化。在第45任美国总统就职后不久，随着美国天象的变化，宽广的道路出现在我们面前。在那之后，英文媒体就稳步走向了成功。我也意识到自己未思的思维方式，只考虑公司中我自己负责的这一小部分的问题。当我决定全心配合时，我突然就能对总负责人肩负的巨大重担感同身受，包括要处理员工间的冲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公司经济状况陷入危机，还有这个空间和另外空间持续不断的攻击。我经常感到我们媒体类似于神韵交响乐团，东西方乐器和风格前所未有的融合，和睦地创造了从未有过的乐章。我们的媒体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西方的协调合作。今天我们的媒体也像交响乐团在演奏一样，英文媒体的许多高管和员工都是来自中文媒体，他们有经过多年磨练而获得的经验，以及想帮助英文媒体成功的真诚配合的心。特别是看看市场推广、客户服务、网站运营、写手、制片人、视频剪辑等部门都是如此。 英文媒体缺少了我们这些能干的中国员工，会无法运作。通过这次经历，我也意识到，如果我们员工坚持对总协调人的负面想法，总协调人将无法带领我们向前。想象一下，那么多同修如果都在另外空间向他扔黏糊糊的黑色物质，我们将为他增加多大难度？我的理解是，虽然他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如果我们都能以强大的正念支持他，他就能得到应有的智慧。师父把他摆放在那个位置，我应该遵照师父的安排，而不是制造障碍。第二部分，妒忌心与显示心关系紧密。妒忌和显示是两个我很难去的执着心，我最近意识到这两颗心关系紧密。大约10年前，一位同修随意问道，嫁给一位每个人都钦佩的这么能干的同修是什么感觉？我听了有点崩溃，心想，所以人们就是这样看我们的吗？我丈夫很棒，我就没有做任何值得人赞赏的事吗？我不屑一顾地回答，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显然它触动了我的妒忌心，还打击了我的信心。当然，从转法轮中我知道妒忌心的严重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因此我在这种念头冒出来时会抓住它，但是这种心像洋葱一样，也是一层一层的。我提醒自己，妒忌心就是希望我拥有别人的安排，这基本上就是不相信师父对我的安排。同时我意识到妒忌同修是件傻事，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整体，如果我的手指去妒忌我的膝盖，这不是很怪吗？并且如果我手指的妒忌给了旧势力借口，来使我的膝盖变弱，无法支撑我的身体了，这不更糟糕了吗？我最近意识到了这个丑陋妒忌心的另一层，以及它可能有多危险。我负责运作一个记者培训项目，自2018年秋季以来，已经有约50人参加了正式课程，另有100多人完成了在线课程。在课程间歇，我就去各地招聘，去了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一些美国城市。在我的演讲中，我展示了一个培训毕业生的成功故事，我描述了他在搬到纽约后，在还是一名新同修时就被要求参加培训。他表现非常出色，毕业后不久已经在进行非常专业的实地报道。我放了一段视频，讲述他的家人如何为他自豪。他的故事极大地鼓舞了潜在的新人。不过我老是有种感觉，我不该交流这些，就是怕过于突出一个同修，可能会让他被旧势力盯上。此后不久，这位同修就离开了媒体，个人修炼也碰到困难，我感到要为此负责。我没有先为他人着想，我没有修口，而是在向大家显示我的培训有多成功。这也让我意识到，我们的修炼路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我们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我们的行动肯定会影响他人。第三部分，尝试突破自我怀疑的怪圈。 我最大最深层的执着是恐惧心。妒忌和显示实际是担心自己不够出色或被视为不够出色，与此关联的还有对丢面子的巨大恐惧，害怕犯严重的有破坏性的错误然后被人知道。其结果是我试图逃避担任一些公开的职责，我告诉自己我在配合和培训方面能做得更好。这虽然是事实，但也是我不面对执着的便利借口。旧势力想尽办法让我相信这一点，通过许多事情让我觉得自己不配修炼。修炼以来，我觉得一直做不到一些基本的要求，我的思想总是像大海一样翻腾，在做最重要的事情时无法冷静并集中精力，一闭上眼睛脑子中就不知不觉地发出许多妄念。在学法发正念和练功时，我总是犯困，每当我在法中读到这种状态有多糟糕时，这是多么基本的要求时，或当同修发现我犯困并善意指出时，这都让我觉得自己差距很大，立刻打击我的信心，这让我想爬进一个洞里躲起来。这是我目前在修炼中最痛苦的磨难。我知道旧势力看到我这样的反应会很高兴，但是证据又是如此有说服力，我感觉排斥不了这种想法。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我不想担任过于重要的角色，我不想因我的不足造成损失。如果我负责的事情完成不好，我就会在大家面前丢脸。就这点交流很艰难，因为我还没有突破这一关。我在笔记中找到很多之前保存的法中的片段，之前悟到的法理，还有同修的鼓励。虽然这些都对过关很有帮助，但到现在这个执着还是很强。我也一直不愿意完全暴露这颗心，怕别人对我另眼看待。不过我决定至少应该直面这种恐惧。我有时觉得自己修炼没有遭受很多苦难，所以这也许是我的一大磨难。最近我读到师父关于意志的一段讲法，师尊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学法睡觉，读书睡觉，练功你也睡觉，反正连这个最初期的东西都没有冲过去，那是意志啊。大家知道，不止你在修炼当中构成人的任何因素都不让你脱离人，构成人任何环境的东西都不让你离开，你什么都得突破，什么磨难都得过去。最大的表现是他们给你制造的痛苦，但是痛苦有不同形式，睡觉也是一种。修炼不了的不精进的人却不知这是苦，你得不着法，不让你学法，你还感觉不到它是磨难。除非你的心不在法上，不想修，那为什么不克制它呢？加强你的意志，人要是能够抑制住自己的睡觉就能成佛，我说太容易了。这一小关你都过不去，那怎么修啊？坚强意味着拥有强大的意志力，有强大的主意识。在字典中将意志力描述为能让人们做困难事情的强大决心。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须增强意志力，不要如此容易被旧势力打击。第四部分，记住一切都是为了修炼。一个矛盾的情况是，虽然我经常觉得自己不配当大法弟子，但我也不觉得自己能当常人了。其实如果我能记得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修炼，那么大多数困难都将变得微不足道，没有偶然的事。最后想和大家交流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但对暴露那些顽固的执着非常有帮助。英文新唐人开始每日新闻后不久，我成了主播，最初节目是预先录制的，所以如果犯了错还能补救，但很快我们就过渡到现场直播。一天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当一段画面过后， 镜头转回我时，我还在补妆。我吓坏了，会有多少人看到了？谁在看？他们会怎么想？第二天，我就被告知不需要我做主持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培训新人，但没人说谁会被替换掉。我被击垮了，感觉自己好像被解雇了，也没人告诉我原因，所以我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想象原因。这是因为我补妆的事，因为我最糟糕。这是要给我更多的培训时间，是要给我其他工作等等。但是客观原因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因为我知道这是为修炼而安排的。它清晰地让我意识到所有执着、自我怀疑、妒忌、恐惧、怕丢面子和显示心。其实这也是另一种安排。做主播的几个月，我获得了一些之前缺少的专业技能。我教广播新闻学，但我自己没有在镜头前讲过话和对着提词器念稿，我知道直播的感觉。我还学习了如何化妆、做发型和穿得体的衣服。我其实一直都想学那些东西，但因为忙碌、懒惰和不想被关注等心，没能实现。短短几个月后，当我只有极短的时间去准备主持另一个节目时，这些技能都派上了用场。第五部分，结语。走正路才会出奇迹。回顾这16年，我们能有今天真是个奇迹。那时我无法想象能领工资，更不用说能有百万人愿意为阅读英文大纪元和观看我们的节目而付费。而英文新唐人的发展可以说更加迅速。当我在大约2年半前刚被调到英文新唐人时，我们想的是为社交媒体制作每天仅15分钟的新闻节目。如今我们每个星期制作约30个小时的原创内容，每天向30个州的数千万家庭连续24小时播出，还登上了英国一个很主要的电视频道，而且在持续发展。对我而言，这也是在正式大发。它表明，当我们能完全放下自我，形成一个整体去配合，并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时，就什么都能做到。当然，考验肯定还会有，我们如何面对才是关键。特别是对日复一日的与同修一起工作的全职员工来说，媒体里肯定是我们被安排要面对考验的地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当我面对了自己的妒忌心和显示心后，我觉得这些物质在整个空间场都减弱了。过去英文大纪元和英文新唐人之间存在着很多竞争和妒忌，如果有人在两个部门调换，感觉就像是一种损失和背叛。今天我们携手合作，配合无间，使两大媒体都更加强大。看到这些奇迹，确实有助于我更加信师信法，并克服一些自我怀疑的念头。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不是偶然的，能有幸成为媒体的一份子，我感到非常感恩和荣幸。过去，当总裁设定一些听起来不可实现的目标时，我会礼貌地点头，心里却在想，这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我们能实现多少？如今听到这些数字时，我会想，太好了，那就是我们下面要做的，真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能修好，就会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的，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经常有人问我， 怎么能在媒体待这么久？我是否想过辞职，特别是在最艰难的时期？对我来说，答案很简单。师父讲过，媒体在正法中必须扮演的角色，但这不会自动发生。考验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面对困难就选择放弃，那么船当然就会沉没。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也无法得救，而我不想让这种情况发生，因此我知道我必须坚持下去。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杨建生是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考入了中国中央乐团，师从过世界知名音乐家沈湘，60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基罗贝科，70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罗西内梅尼。1994年他应汉堡歌剧院的邀请来到了德国，多次在德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近年来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瞩目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人们已经领略了他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及独特的嗓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明镜作词一生作曲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